好，让我们现在同心低头祷告，求神的灵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聆听他的话语。主，我们都到你的面前，但愿你的灵继续充满我们。你接着保罗所说的，你是充满万有的，但是在地上一群属于你的儿女，你却是乐意，你却是拣选的，要充满我们，也等于用你的灵充满教会。就啊，今天我们在三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火，有热，有爱，有盼望，让这个教会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在2013年里面被主更新。我们知道不能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更新我们，唯有我们顺服在你自己的话语，顺服在圣灵的引导，顺服在你能力的充满，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把握。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们。可能我跟大家当中有一些老基督徒有类似的地方，怎么类似呢？就是很小的时候，小到多少多大的年纪你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大概是还没有进幼稚园，那么我每个礼拜天早上一定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去一个地方去敬拜。我住在油麻地，去的地方叫做旺角。那么从香港来的大概知道，有的时候要走半个小时的时间，小孩子腿 很短、人很矮，那么走的时候半个小时还是有一点远。那么每一次走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问我哥哥，我就说我们的教会在哪里，他说哎呀，现在不能跟你讲，很快到了。然后每一次接近教会的时候，假如我问他的时候，你知道旺角浸信会在在50年的时候是在一个二楼的地方，一层楼，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在那个两个洗衣街跟阿家老街的交界。那么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我告诉你，你在香港，你在台湾都会看过，那个标志是什么呢？一个大的十字架，在这里讲到当信耶稣，然后在这里浸信会，大概就是这样子，七个的大字。那么我一看到这个大十字架，我的心就很高兴，可惜呢我把教会当作是什么呢？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大的十字架，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建筑物。大概这样的观念维持了十年八年。后来我到台湾升学了，参加真理堂，参加那个怀恩堂，我又发觉教会不是一个十字架而已。我又发觉教会不是只是两层的建筑物，因为那个时候真理堂已经有真理书房，有自己的大礼堂，有男生宿舍，有女生宿舍，有停车场。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单只是一个十字架，教会不单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还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我就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开启找书来练。所以大家 你要灵命的长进，你不要懒，我不要懒，要叫图书馆找好的书来看。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一本书，就是 Michael Greif， 就是高利富博士所写的。那本书已经翻译为中文，叫做《认识教会》。从读那本书，我记得已经读了30多年的快40年。这本书呢，还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哪里给我们看到，连很多基督徒对教会的用词，对教会这个字，都曲解了圣经原来的意思。我记得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教会这个字的来源。他讲到大概在17世纪，最晚18世纪，就是这个圣徒听到，你知道听到最后被火烧烧死的那个丁道尔，他把圣经翻译为第一版的英文圣经，这个很不得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呢，圣经呢一定要什么拉丁文或者是原文。我们到教会里面呢，能看到圣经吗？看不到，摆在那边你看不懂。拉丁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没有人看到。但是丁道尔把它翻译为第一版第一种的圣经，他翻译的时候，当他翻译到新约教会这个字，这个希腊文 ekklesia 的时候 ,ekklesia 的时候，他怎么翻译呢？他翻译为 congregation, 会众，他不翻译为 church, 因为 church 给人家一个教堂的感觉，一个 building 的感觉。在整本的新约当中，他除了把这个教会这个原文只有一次，就是在使徒行传19章37节里面说是 the robbers of heathen churches, 他只用过一次，将 ecclesia 翻译为教会。那么如果一直以来欧洲的教会、北美的教会在翻译这个教会这个原文里面都翻译为会众，而不翻译为教堂，那么这个就很不一样。假如你回家里面看，无论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美国的 Version, 每一个 Version 里面，当他翻译教会的时候，总是用 The Church。所以有机会你到欧洲，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礼拜天啊，我要找 church 来敬拜，他就会指给你看，哦，原来是一个建筑物啊。其实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那么我有做了一些的研究，发觉欧洲有几个文字，包括法文，包括德文，我也不敢拼出来啊，我拼出来发音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法文、德文翻译教会这个字呢，都根据马丁路德的翻译，把教会坚持为一个真实的信徒。所以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多敬是多伦多第一间的浸信会，所以说多伦多华人浸信会。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的观念是什么？他看到这个教堂，我们的教堂是130几年，经过几个民族，经过不同的人，在哪里？所以我们讲到多敬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多敬当作是一个教堂，当作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对还是不对呢？一半对，一半不对。其实教会不是一个教堂而已啊，不单单是一个教会教堂而已。那么我们看看中文怎么翻译教会。中文翻译教会的时候呢， 我相信在翻译当中我也看了一些书啊，告诉我们说可能会有偏差，因为教会这个字中文把它解释，什么叫教会呢？就是教导协会，就是给那些有知识的人来听一些受过宗教训练面的人来讲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听过有人说啊，这个牧师讲书讲得很好听。我离开多近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啊，他说谭牧师讲书讲得不错啊，这些老的一辈都说是讲书。那么既然是讲书的时候呢，我们来听的时候我们恭恭敬敬听，学一些东西就好了。但是这样子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只是来吸收一些学问，只是听一些好的道理，却是袖手旁观，没有扎进教会以其福性，以其兴旺教会。那么我们回来啊，再讲一些的背景。 Ecclesia 这个希腊原文其实不是新约的保罗，也不是新约的其他的信徒把它做出来的。那么这个 Ecclesia 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聚会的群体。所以我们中国里面有一些的教会叫做什么聚会所。虽然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有聚会所的背景，我自己不是，但是单翻译教会为聚会所的时候有它的长处，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它原来的意思。但是教会真正的意思呢，正如马丁路德所讲的，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群人，然后仍然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他的见证人，一方面是敬拜神，一方面是培育信徒，这个就是真的新约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人胜过一个建筑物，建筑物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这个建筑物并不能够代替我们。所以呢，我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再看教会的三个模式。我发觉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有这本书，这本书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Hans Kuhn 他所写的。那本书从德文翻译为那个英文这么厚的，叫做 The Church。在里面呢，我很喜欢讲到教会很简单，教会是什么，根据圣经讲了大概超过十个的imagery， 就是十个的 model， 十个的模式可以代表教会。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谈三个。为什么只谈三个呢？因为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你想到教会是什么，你可以想到圣经里面十几个，你也可以想到简单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三个。第一个教会是什么呢？圣父的子民， The people of God， The people of God。 让我们一起听我在那个荧幕里面那个 screen 里面所读的一段经文。教会是神的子民，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拣选的族类是教会的一个代表。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信徒皆祭司，第二个代表是圣洁的国度，教会第三个代表。第四个我要讲的是属神的子民。其实教会是属神的子民，不需要等到新约，在旧约当中许多先知都是这样写的，比如先知何西亚，他就这样说，他说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对那些叛逆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但是将来啊，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永生神的儿子，神的子民，都是一样的道理。我想教会是神的子民，你说我怎么记？我这样问你好了，你感觉到什么国籍最重要啊？我们坐飞机啊，在美国国内带不带 passport 都无所谓啊，带一个 driver license 就可以了，在啊驾照。但是你一离开美国，到什么地方，到海关里面，第一要带护照，护照是代表你是属于什么国籍的。我问你什么国籍最好，你说什么国籍都好啦，中国的国籍啦，台湾的国籍啦，啊，美国的国籍啦，啊，大美国的国籍，什么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每一位是属于神的子民，子民，你的 citizen 啊，你的公民啊，最重要的不是地上的 passport， 那是天上的 passport。你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团契，我们在祷告会，怎么介绍你从哪里来，什么国籍都不重要，最后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是教会，是神的子民，这个非常重要。假如教会是神的子民，我们有什么任务？既然是 people of God 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君王，一定有一个 ruler， 有一个统治者，一定有一个君王。那么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有双重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遵照这个君王的法令法规来生活。所以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生活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命令典章法规，新旧约充满神告诉我们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处人，如何的待事。所以呢，我们是神的子民，是不是真的神的子民，就是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思想言语有没有遵照圣经而行。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不是真的神的子民。好，我们是神的子民的时候，还有另外一 个义务，有权利必有义务。我们第一个义务就是遵照神的命令来爱神服侍神。另外一个义务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我们的神。你在美国现在快要缴税的时候，你缴税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讨价还价？有人曾经问我说，哎，牧师啊，我们的十一奉献是 before tax 或者是 after tax 啊，有没有纳税以前呢？我一纳税以后呢，我的配额只有这么多，我没有纳税的时候是这么大。其实我们这样问呢不重要。Uncle Sam 我们美国的 IRS 的时候呢，他规定 一些的纳税的 bracket 啊，是我们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呢，我们呢到神的面前穿着一个感恩的心，当我们多给神的时候，神会多给我们。这个我们先看教会是神的子民。教会不单只是神的子民，更加宝贵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第二样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也有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呢，教会是非常常宝贵的。你想教会是一个雄伟的建筑物重要，还是 耶稣的身体宝贵。我这样问你了，你自己的身体宝贵，还是你的所住的地方的房子宝贵？当然房子没有你身体宝贵的多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居然把教会当作是他的身体。你知道教会是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会舍去一切去保存这个身体的。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逼迫基督徒，他又赶到外邦，赶到外面去抓拿基督徒的时候，那么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先他显上线的时候，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那么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记得我们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第一，教会是圣父的子民；第二，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那么既然是身体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两个地方。罗马书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两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恐怕我们在读罗马书12章的时候读的时候忽略的。他怎么讲到教会呢？他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却仍旧是一个的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在这里给我们太大太多的提醒。其实在纽约时，我来只有几天，我就发觉这里很多的教会，虽然教会很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语言，但是虽然很多的教会，你知道都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不是平等乃是合一，不是平等的意思乃是合一，而且给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耶稣的里头所看到的是个普世性的教会。虽然我们有地方性的教会，但是这个 one body 同一个身体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与教会当中应该彼此来往，彼此帮助，彼此尊重，不要分门别类更不要彼此的攻击。所以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这个华人圣经教会在这里讲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也提醒我们现在有中文堂，我们也有英文堂，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有四堂，礼拜五有一堂。那么你有国语堂有青年团契的一堂，有英文堂，那么是不是好多个身体呢？好多间教会呢？不是，仍然是一个身体。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一个身体，是这则两样的工作。第一，是这则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贯穿在一起。因为圣灵同时在中文堂，同时在国语堂，同时在其他堂的当中，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把我们联合在一起。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则敬礼。敬礼根据以弗所书7:1里面，敬礼是同一个有意义的敬礼，不是说敬多少次，一次两次不算。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敬礼是代表你清楚重生得救的话，这一次的敬礼，无论你在哪一间教会，哪一个宗派，一个有意义的敬礼，一个代表你知道在主里面重生得救，成为他的儿女的敬礼，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好，我们先讲这么多。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 所以我们好好的保护教会，好好的保护教会。那么最容易看到的话，就是每一个月的主餐，在主餐的当中，我们一个饼啊，我们一个饼，然后把那个饼分开，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最后再下来第三，我们看到教会也是圣灵的居所，或者是圣灵的殿。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些经文在新约当中给我们看到，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乃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非常清楚。但是这些经文里面呢，也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他说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自己就是神的殿吗？你知道当保罗跟他讲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基督徒讲到神的殿，他们想到什么？耶路撒冷大希律所起的殿。保罗说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是，当然是神楼民所立的殿，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自己拣选他的殿的真正的代表不是一个建筑物，从耶路撒冷的圣殿移到一群真的以色列人，一个真的教会。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两次三次的被毁，也两次三次的重建啊。但是呢，两次的重建，两次的被毁，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其实教会也会因为人的软弱会被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毁坏神的殿究竟讲什么呢？那么我查一下新约近代的新约的权威叫做 C.K. Barrett， 他在这里这样解释，他说保罗想到神的殿在地上的彰显，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耶路撒冷，乃是一个 local church， 乃是一个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就是神的殿，但是因为当时的地方教会遭遇各样的政治宗教异端的压力，以及很多的教会当中慢慢消失了。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最近也到过那个小亚细亚的一些的地方，我做了一些研究，这个研究是1975年出来的。你知道土耳其在保罗写那个的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时候，也包括加拉太、哥罗西、以弗所，再加上约翰所讲的小亚细亚，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七间的教会大体都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土耳其。但是1975年根据土耳其的政府的公告，土耳其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你想不到，一万、十万，不是，一百个，只有一百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很凄凉，给我们看到原来在教会的当中，有的时候因为经不起那个考验，政治的考验宗教的考验，异端的考验，我们看到在土耳其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慢慢衰落了，甚至有人到过以色列，你现在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比早期教会的基督徒都不会多到哪里。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是圣灵的居所，给我们看到我们有责任，我们在地方教会当中 有责任要维持教会的健康，我们有责任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灵性的健康，信仰的健康，不要使它消失啊，否则神要为这样的事情去追讨追吐。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些更积极的，除了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圣灵的居所，我们看看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很简单，我常常很喜欢的，很容易记的。首先请大家翻开诗篇29篇，诗篇29篇里面呢是这样讲的。好，我们再下去看教会的功能啊。诗篇29篇第二节是这样讲的，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告诉你，一间健康的教会首要的功能就是敬拜。在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14章里面讲到地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讲到有长老是我屋，讲到众信徒，但是在第七章第14章都给我们看到，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一样事情必须有的，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今天福音教会我们华人福音会，我们要把教会希望神怜悯我们把它健康起来，从哪里看到？第一，从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很差的时候，教会就不健康。我们敬拜很有活力的时候，很有深度的时候，很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在旧约诗篇27篇里面呢，其实29篇呢，其实是讲一个非常好的敬拜的诗歌。那么为什么教会的敬拜是这么重要呢？唐佑基牧师在他写教会这本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教会是基督徒所组织成的一个敬拜的团体。所以他在教会的功能里面第一项说，教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敬拜。教会首要的任务就是敬拜。敬拜是我们由下向上，从下到上面。那么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的时候，就好像诗篇66篇第四节说，传递的人，全世界的人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我很喜欢今天神带领七个姐妹在这里带领我带领会众，代表会众献诗。我觉得这个是太好的敬拜，神可以用天使，神可以用其他的办法，但是神用我们当中的姐妹，神也用我们当中的会众带我们进入敬拜。所以这个很重要，每一次我们诗歌的时候，这个是开启很注重的敬拜。好，教会的第一个功能，我们注重敬拜。既然这么注重，怎么样从下个礼拜开始早一点睡觉？你知道主日崇拜的预备从哪里开始啊？礼拜天的黄昏，早一点睡觉，早一点起来，好好来敬拜神。那么当我们从下而上敬拜的时候，你记得一个立方体啊，那个 cubic 一个立方体，从下而来的敬拜，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从上而下神给我们的什么。第二点就是宣讲，宣讲。诗篇29篇第3到第9节只有7节的经文，里面提到8次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在水上，耶和华的声音蛮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在树上，耶和华的声音在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在海中，耶和华的声音在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在我们中间，耶和华的声音在他的圣殿里面。所以我们敬拜神的里面呢，除了我们把当代的礼物给神，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诗歌，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奉献都带来，侍奉都带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声音降下来。神的声音什么时候降下来？在主路学啦，有神的声音啦，在主路讲道的时候有神的声音啦，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神的声音啦，在先知里面同样有神的声音。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第二个功能就是宣讲，宣讲是教会传习间的工作，不是一部分。宣讲很重要，我们的教会要健康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的主路学要加强了，我们主路崇拜要加强那个释经上性讲道，平常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言谈的当中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信徒，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欲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死。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假如你问我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宣讲，有好的宣讲，有好的喂养，就有好的青草供养羊群。你知道我们的羊群来啊，没有青草吃啊，没有灵粮吃啊，慢慢就走的啦，走到别的家里面了。我们自己当中啊，所以你要为我们自己担任讲坛的传道人祷告，求主给他有恩膏，求主给他有讲道的恩赐，求主给我们主路学的老师，给我们的执事都有宣讲的恩赐，以及教会有宣讲的能力。宣讲也是培育，我们要记得。第三，由上而上的敬拜，由上而下来给我们的神的话语的宣讲。那么我们看到由右到左的肢体相交，第三方面教会的功能。我昨天去探访，有一家告诉我说，他最喜欢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的肢体相交。难怪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传道人，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少啊？没有少，反而增多。肢体相交很重要，你回去看使徒行传，他们那个时候你看第二章，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交接波饼就是 fellowship， 就是肢体相交，这个观念很重要。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参加真理堂的大专团契，有一次我很不小心，礼拜五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晚上 cancel， 然后呢到别的地方，然后我在街上呢就碰到一个团友，我说教会是不是今天没有大专团契？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辅导在后面，他就说什么时候没有大专团契，大专团契永远都有的，只是没有大专团契的聚会在这里而已。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肢体宣召不是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8点到10点，也不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那个只是团契的聚会时间。我们的团契肢体相交可以说是24小时的，当我想起你，你想起我的时候，你可以跟我相交，我可以跟你相交。早期教会当中很注重肢体相交，为什么要肢体相交呢？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身体， 同属于的身体的时候，有人做手，有人做耳，有人做眼，所以呢，我们呢各有自己的功能，各有自己的恩赐，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造就。我们现在呢学一个名词很重要，我们讲到 teamwork， 我们讲到对公，其实对公最重要的还不在乎大家走在一起一起做，乃是 team learning。 因为我们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学习所有的东西的，音乐也很专门的，教导也很专门的，辅导也很专门的，那个社会的 outreach 也很专门的。那么我们只有100多人，怎么能够每样都争呢？但是不要紧，我们走在集体相照的当中，我们就彼此分配啊，在这一年里面你做这些他做这些，所以集体相照是很重要，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哈。所以我们的团契不是一个地点，不是一个房间，我们的团契不是一个礼拜只是那两个小时，我们的团契是团在一个地方，当我想起你的时候，你想起我的时候，我们就常有团契。所以呢，就鼓励大家除了团契的正常的时间，欢迎大家在礼拜天其他的时间都有组内的团契。再接下来我们看到教会第四个功能，我叫刚刚从右到左，现在从左到右，就是社区的关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神为什么把我们教会选在这个地点，我们的地点附近有什么需要，可能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查，在这里有多少新移民，在这里有多少的社会服务我们可以做。但是你告诉我说，你会问我们的执事说，哎，我们不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啊，政府做啊，我们只传福音啊，这个是对一半，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其实教会在世界上也要做盐做光。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多伦多浸信会在那个瓦佛的地方45年啊，我们呢注重社会关怀，所以呢我们留意到附近有一个区域距离教会大概 1 mile 左右，1英里左右，那个社区叫 Alexander。 那个 Alexander 区呢很不好的啊，不像你们在这里是有最好的校区啊，他那个是全多伦多最不好的校区之一，那些孩子去吸毒的打架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跟一个基督教的社区的机构联络，叫做 Urban Promise。 我们就把我们教会的，我们有好几个建筑物，把76号整栋的建筑物从二楼三楼通通免费借给他，提供免费出租免费的水电，还有免费的工人，我们帮跟他一起做。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呢在亚历山德区附近那些很坏的校区的孩子下课以后不要去打架了，不要去吸毒了，来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什么呢？课后有人替他补习，有人教他们一些音乐，有人跟他玩，甚至我们当中有人在深夜1-2点钟的时候到那些地方找他的学生啊。你知道他妈妈多担心啊，因为深夜1-2钟到那个地方呢都是黑帮出没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说教会要有社会的关怀。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有。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这段经文好了，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从12节到16节，特别16节，彼得他们不单只传道，他效法耶稣还有什么医病赶鬼。那么我们知道耶稣生平的工作就是传道、教导、医病、 赶鬼。然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鬼缠、巫鬼缠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市都来，而且传得医治。你知道教会是一个医治的群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医治的群体。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沧桑的人各样伤害的、受伤的人，精神病的人，婚姻失败的人，或者是呢在一个不好家庭出来的人，我们盼望他们来到我们华人福音会里头的时候，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关怀照顾，他们的病全部得到医治。我不是讲到肉体的病，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大概那个医药不多，医生不多，也没有我们这么健全的 医疗的保险。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纵使在那种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效法耶稣基督，就是门徒效法耶稣基督的教法，还要照顾那个附近的群体。到最后第五，我们看第五，就是传福音跟差传。那个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在这里很快讲过。教会不传福音，就好像一个消防局说今天我不救火了，不救火的那个 消防局应该关门，不传福音的教会应该关门。好，第六，我们看到教会的功能就是祷告我看了一本书，最近看一本书王永信牧师说教会是一个两面作战的团体。你看到两面作战，所以不简单呢，对内有灵战，对外也有灵战。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呢在地上呢就是很多的征战。难怪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信徒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以及我们在两面的征战当中能够什么，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乃是得胜有余。但是当我们教会处于一个两面作战，内外都有战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外面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有一样，这就祷告，这就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是这样说的，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多方祷告的翻译是全方位的祷告， All dimension， 全方位的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为众信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为这个牧者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全讲福音的奥秘。那我们讲完了，所以祷告很重要。这个教会要把后门关了，不要人来的时候从前门来后门走。我们怎么关后门呢？靠着祷告有祷告的教会，教会一定增长，有祷告的教会一定健康。好，我们很快，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看健康教会的一些指标，我们也不一定把每一样都讲完。第一个就是说活泼诚实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活泼吗？其实我要有时间呢，下台的时候问大家我们已经二十几年在这里敬拜有这个我们的教会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的敬拜活泼吗？其实一个活泼的敬拜很吸引人的。你知道新来宾来我们教会呢，其中一个地方呢就参加我们的敬拜，从来敬拜第一次、两次、三次呢，他就比分数、打分数，然后就决定留不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活泼，一个活泼的敬拜是有生命的敬拜，一个活泼的敬拜是有喂养的敬拜，一个活泼的敬拜是有神同在的敬拜。所以呢，我看到呢，Peter Winger 就是在那个富拉教会增长学的一个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你的教会会增长》，里面的第四个讲到健康教会的第四个特征，他列了一个 formula， 一个方程式，就是主日庆祝加上会众加上细胞小组，细胞小组就等于是教会。他没有说主日崇拜，他讲主日庆祝。我不知道大家来主日敬拜感觉到是不是一个庆祝，不是等到每年的复活节，不是等到每年的圣诞节，这个才是庆祝。其实我们每年52个礼拜，每一次都是来庆祝。你记得耶稣基督他在12岁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根据路加福音第2章他怎么说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中，我就欢喜。所以耶稣基督呢，到圣殿当中呢，不愿意回家的。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不愿意回家，你不要生他气，耶稣也是这样子。一个活泼的敬拜能够留得着人。好，第二个，我们再看来健康教会的指标，爱慕忠行神的话。这个在诗篇119篇全篇里面都讲神的话的宝贵。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个挑战，一个提醒。健康的教会不是使我们进来感觉到很舒服，不是 make us feel good， 乃是 make God feel good。这个呢，我要用中文来讲了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使我们来到这里觉得我很舒服，我很满意。一个健康的教会，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使上帝感觉到很满意。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上帝满意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他的话，对吗？你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也遵守他的话的话，我们就 make God feel good， 就是他心满意足了。第三方面，我们讲到健康教会的指标，信心行为都有见证，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我常常外出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遭遇。我在多伦多当堂大概有15年的侍奉，那么最近5年我到当堂，无论到哪一个餐馆，无论是到哪一个超市，我都要很小心，因为人家都知道你是牧师。哇，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哎呀要很小心。那么呢对那些 waitress waiter 我又要跟他很礼貌对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我也劝勉各个信徒，因为对大家要很有礼貌，而且呢给那个 tips 不要给他太少你给 tips 这么 cheap 的时候呢，你的福音也是很廉价的。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在三月的时候，我们有两场，整个多伦多我们有一个上餐馆的布道会大概有8场。我们那一场呢是从8点晚上一场在10点，一场在1点的，所以在清晨1点的。所以呢我们呢在过去呢有2-3年跟短宣呢不断到餐馆，不断到那个杂货店，不断到 U of T downtown 的 campus， 我都跟他们去了，在哪里生活行为都有见证，给人家知道礼拜天我说我们在这里敬拜了，出去给人家知道多伦多浸信会的信徒是很有规矩的，很 nice 的，对人很好的。那么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呢，把人吸引来了。所以有人问我哎呀，我们的教会的那个的地方不是靠近那个大马路，我说不要紧的，有口碑我们有好的名誉就把人都吸引来。好，今天我们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稍微思想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让我们在听到以后，大家彼此的讨论，大家彼此的劝勉，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一步一步迈向健康又成熟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